哦，就讲一下那个大圆融的意义哈、哦，就是说我进来出那本书哈、哦，那边你们有看到，就叫大圆融了哈、哦。那么这个题目呢，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大圆融这个名字哈、哦？因为佛法里面呢，这等于一个新的名字了哈。本来是说，有听过的是大圆满咯，啊。那么这个跟大圆满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那么我们要先讲一下说，佛法里面呢，它种种的那个教法，它是适应不同程度的人的啊。一般来讲都是教你那个说，哦。从像陈上师写的那个无常，不学佛的八次第哈，说以无常钱买出离土，然后下菩提种族戒律强，然后才说浇大杯水施定力肥，最后才能开智慧花结佛陀果这样子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做起来当然是一步一步喽，那么。因为是一步一步呢，通常是叫做说南传的叫小圣啦、啊，或者大圣啊、密圣啊，它里面呢基本上就是说哦，先教你说世间是有苦啊，那么你要离苦得乐呢，你要先一步一步的才能够离开世间，专心的修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你要先小圣的强调说，你把自己修好了。你才谈得到说顾及别人咯，但是大圣的时候就强调说哦，你修的时候老是顾自己呢，你会习惯于只顾自己，所以你眼界要想到是要去服务别人啊什么，这样子都是有次第的，重点是在这里。到了密宗里面他也是这样讲哦，你要来修密宗呢，你福报不一定够啊，你业障可能很多啊，所以也不是叫你一来就修什么密宗的高法，他是说哦，你先要做释迦行啊，要忏悔你的业障，要修百字明啊，你福德不够要修共曼达、啊，你对上师的信心要坚固，要修皈依啊，就是这样，都是有阶梯的啊、哦，这个是也实实踏实的做就是这样而已，你根本基础不稳的，你要他忽然怎么样是不可能的啊。哦，那么这一些呢有很多著作了，我们也不详细去讲，所以一类呢就基本上佛法的教导都是有阶梯，有语言文字跟你规定戒律啊什么，一步一步很严格的。但是呢另外也有叫做所谓禅宗的东西，它这个禅宗呢它意思不是说禅定而已啊，因为禅定的话小圣也有讲，大圣也有讲，密宗也有讲，就是外道也有修定的啊、哦，那么他这个禅宗的禅是什么意思？他是教外别传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，我们这个呢，因为佛法要教你的是一个实在的东西，是真理啊。那真理呢，不一定说佛菩萨安排的这一条路才能够达到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当然喽，我们不能随便。拿别人的话来就说哦，既然是真理，这个也真理，那个也真理，我这样子就一定可以修到，因为那一些人不一定真的有达到佛菩萨想要告诉你的那个境地啊，哦，所以你听别的路呢不一定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平常都会强调说你要知道佛教的这一套啊，哦，但是他说从禅宗这边来讲说，诶，这明明是实实在的东西，哪有说只有一套教法可以传这个呢？其实这个东西完全不靠这个，它真理还是在的，每个人是有可能自己去发掘到真理的，他是这样意思。所以他强调反导是说，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有的人有了佛菩萨这套话，有他整天照着这个话，除了这套话外面的，他不知道怎么走出去啊。但是实际上要讲的真理，哪里是一套话所能包括的呢？ 这是一个活的东西，不是一个死的东西。你老是照着一套话的话，你死在里面，你完蛋了。佛要救你，反倒把你害住了，把你从世间的笼子拉出来呢，又关到一个叫做佛法的笼子里去了，这就完蛋了。所以禅宗是说，哎呀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一个笼子又进另一个笼子，不行啊，我要教你一个没有笼子的，没有笼子，你来吧。但是这个就太难了，为什么？一般人想说，喂，说起来是很自由，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，因为你要我走任何一步，我都是觉得要考虑考虑，还是照原来的想法在做，就还是在你的原来一套里走不出来嘛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事，而且另一边来讲，这个禅宗不是任何人可以修，为什么？他这个表面上他是说，哦，没有这一些东西，但是你想他们是怎么样去修，他先就是要想说相信了，他其实只是靠相信了，因为没有东西可以，也没有文凭，也没有学位，嗯，怎么知道这是真是假？就是相信了，相信说有这回事，他能够相信都不容易。这个摸不着的东西，你要怎么相信？相信了以后还要去找哪个地方真有这个东西？找到一个师父说，嗯，我相信他真有这东西。那而且古时候的人找的找法，你想想看。他是说，哦，哪里听说是一个禅师了，他就要过去啊。这一路又不是我们现在又有地铁又什么，再辛苦几天也到了。他不是啊，他在路上就几个月几年走，这一路上去，家也碰不到了，身上东西也没有了，豺狼虎豹盗贼什么都可能遇上，就是说几个疯子能够把命都不顾了去搞这个事。所以真正修禅的人是凤毛麟角，能修的都凤毛麟角。而遇到了师父，师父又没有东西给你，只是在那里好像天天跟着师父转，哎，给他倒茶，给他煮饭啊，怎样还要给他洗厕所，你忍得住吗？你愿意吗？这里面你要想说，也不是那些人都那么笨，他就是有一些经验，他说，哎，这里有真东西，他才肯做嘛。哪个那么笨的，没东西我肯待下来。所以这些东西里面，虽然说哈，完全没有东西，不是没有东西的。但是这种呢，你看他强调的就是，不要有语言文字，不要有东西可抓了。说是说呢，人类呢还是又留下了禅宗语录啊、五灯录啊、什么录啊一大堆了。所以呢，一留下来又出毛病了。很多人以为说，哦，禅宗这个就是，哦，这个公案我也懂，那个公案我也懂，然后我来讲一套话，那个人也说他懂禅，两个人就在那里套话，以为说，哦，我们能够这样讲的话，这就叫做投机，就是懂禅。其实都错了。为什么都错？他为什么头一步就是说不能有这些可以抓的？因为所谓禅，所谓真理这个东西，根本不是人类思想范围内的东西啊。你想，你人类思想，不管你说怎么样，哦，我们中国文化有一套，说穿了还是你一套我一套嘛。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那个想法只对你有用啊。你到哪里去都有听有不听的，大部分人根本还不知道你想什么呢，这怎么会是真理啊？一定是超出思想的东西啊。哦，那这个超出思想的东西，你现在拿些话在里面钻，你是自己骗自己而已，你太愚痴了，根本不懂什么是禅，你才会以为是那种全是错误的。哦，所以一般来讲呢，要参禅要能够懂真正是什么是非常难，但是你要帮人家参禅倒是容易，他跟你讲这些，不管讲什么，你都跟他讲说不是这个就对了，免得他被那个东西骗住，那就对了。哦，所以这个东西，可以透露一句，就是说它是活的东西，不是死的东西。哦，所以任何你以为说这样才对，那样才对，都错，因为这样对那样对，都是死在一个地方而已。他是活活泼泼，没有什么对不对、错不错。哦，懂这个的话，才有可能去了解禅宗那些公案在做什么。那个禅宗的公案，你不能说哦，他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意思就错，那是思想的，不是的。 他所谓禅宗公案，他是一个记录，记录当时一个情境，说哦，有个这位是已经通达的，已经不被这些语言文字绑住的人，来了一个人还没通达呢，他有疑惑了，他就问他一句话了，问了或者做了一个动作什么，他这个通达的人看这样，他知道他迷在哪里，他的那个范围在哪里。他那个是反应，自然的反应，要使他从那个有限的范围里出来而已。你要这样去了解，就比较有可能去了解说这个公案为什么呢？那个公案，而且你不要去记啊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当时那个人做这样的话，每个人都要做这样子。以前一个禅宗公案就是这样，有个人他自己开悟的时候，就是别的人伸一个手指，哎，他这当下了解了，当下了解以后。他徒，所以他以后遇到人，他也都这样做。他的徒弟看说师父这样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我也会，就是这样而已。”结果他这个师父知道他是迷执于相，就硬是把他那个指头就砍掉了。他禅宗要为了使你彻底觉醒，就是这样子的手段来做，哦。所以以这一些禅，我们能讲只是这样啊，哦。那么。再来呢，到密宗，密宗他修到很高的地方，他有一种叫大手印，一种叫大圆满。大手印跟大圆满差是什么样？他是要讲说佛的境界，等于是至少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，那个都是已经能够看到法身的轮廓啊什么。那么你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，你怎么样在法身的轮廓上继续入定，继续去接近那个整个法身那么大，无限大。那么那样讲大手印的时候，还是有个阶段，就是说，哦，你开始看到的时候，你就要坚定啊，就是说你要继续能定在上面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对它有了执着，你要放掉叫离系啊，这样一直讲。所谓依位呢，就是说，哦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，你没有离开这个无限的这个光明的一体，哦，这一类的，就是说，其实没有阶段里面，他又把它讲个阶段，这种叫大手印。到了大圆满的话，他是说，哦，完全讲就是佛的境界。佛的境界的时候，他都已经超越的人，所以也没有完全没有对立。没有对立的话，也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，也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的话，还有什么修的？有没有？你有一个众生，这边有个佛，那么众生不如佛，所以慢慢修嘛。你现在。佛跟众生分别都没有了，所以你真的是见到佛的时候，佛他是因为什么框框都没有的时候，他也不觉得你是众生，他也不觉得你是一个人啊什么，他这些观念的束缚都没有了。那么在那个里面的叫做大圆满，因为他看一切是一体，一切只是因缘，一下显这样，一下显那样，也没有谁得，也没有谁失，也没有谁对，也没有谁错，哇，一直都是一体而已。所以那样的时候叫大圆满。那么在这样了解了一下以后，佛法里这些种种不同的分别以后呢，那么为什么要讲一个大圆融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这边是有阶段的，有东西可以把捉的，一步一步走的。那么你真的这样照一个人说，我是一个凡夫，我要走到成佛，他说哦，你要修的三大阿僧祇劫，那就是说生生世世不了什么时候，这中间还有轮回，谁保证你每一辈子都是往上爬？你等下又做畜生去了，又下地狱了，又什么了？这个等于说，从这个有限要到无限的，不可能一样。实际上讲，我们也不知道修佛干什么，这一辈子努力了半天，等下不要跑哪里去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说，你这个有阶梯的，你要接那个无限的，等于接不上一样那种感觉。然后另一边这些不讲阶梯的，哦，禅宗啊，大手印大圆满太高了，我们根本莫名其妙，也不知道，就算自己想去做，也不知道这样做了是不是真的碰到了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一边是这么高，这么不可捉，一边是可能把你在那里不晓搞多久都搞不出一个结果的，那么这个等于说要设法使这整个这个。有种种不同的，而且理论上是有限无限差这么远的，怎么样能够融合在一起？ 方法就是什么？其实也不是我发明，就陈上师早就教说，哦，修法的时候那个法界观法怎么讲？哦，这边观父亲，这边观母亲，前面是冤亲债主，后面六道众生，前面是十方三世所有的佛，哦，所有的佛都在注意，所有的众生都跟着你一起都在修。每次一开始修就这样想，修完了回向也是想这个全景。哦，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样子就是说，即使你是第一天开始念头一句佛号的人，你那个心呢，是跟最后面那个无限的事是接上。你这个修法就不再是说，哦，我老记得这是我的银行存款，就是只有我能用的。那你这样子搞的话，你这辈子积了，算你最会赚钱，积了多少多少，可是你过去不晓多少辈子欠多少钱，不知道够不够还都不知道。你说我要进步哎，还是可能不能进步啊，哦。但是啊，这回完全不一样，他忘记说这个是我个人了，他一开始就想说，我是为一切众生修菩提心了，我是跟这个整个事情一致的，而且我这个做法呢，就是佛菩萨的愿嘛，佛菩萨也是希望所有众生得度，我这一念佛号已经跟最后完全连在一起，这就是叫做大圆融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修啊，你都不忘这个整体，那么你看这个修起来会不会不一样？会很快不一样。那你说，我一辈子投入佛法，拿到博士，第二天什么都放，就开始弘法，开始实修了，哦，那这样子，你说在一般人来讲很大努力了，可是从这整个来看，哎呀，你一个人小小的，你做的算什么？几十年在整个宇宙来看，看不到一样，这么一点点时间，为什么可以替人家祈祷啊？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怎么样？为什么常常有感应什么？不是靠一个人了，靠一个人就惨了，哪有可能？根本不可能的。只要你想是哪有靠个人，就根本都做不到的。完全就是靠这个大圆融，就是靠说你只是说，哦，我们自己修了一阵子，知道真有佛菩萨这个事，你就是为佛菩萨做的是为一切众生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也没有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特别去怎么样，我还不是跟你一样每天过日子，每天24小时，你也不多一分钟，我也不少一秒钟，大家平等平等平等平等，唯一能不一样就是说，哪一个真的照这个大圆融这个方法说，一切为众生投入了，真的这样一直做下去，哎，所有的事就所有佛菩萨在做，不是我在做，就能够有特别效果，对不对？靠我们个人哪有可能？你再做多少辈子也是太少嘛，从宇宙来看，根本人类微不足道，哦，所以大圆融整个意义在这里。而且我为什么我是怎么样？我后来慢慢看我这辈子在做什么事，哎，我每个地方都在讲这个事情。哦，我人家讲演讲要我讲那个六度啊，我就写讲无限的六度。哦，讲心经我就有个那个心药啊，就这些，就从事后一看，哦，这一辈子都是在讲这个事，就是都教你怎么样去圆融啊，哦，所以我最后就提出来大圆融，而且把有关的文章都在这里面。这个你读一读，虽然不是每一篇都能读懂，因为有的甚至什么密宗十二圣啊什么。那种理论啊，很深层次，不必什么都懂，但是真的读了以后呢，你只要有这个观念，你又修起来会很不一样，真的会很不一样。而且这些观念很重要，常常有的人就是强调个人，都说，哦，你力量还不够啊，你怎么可以替别人呢？什么你老在这样子计算着你没有解脱的日子，修错了。修叫做佛法，一定离不开菩提心，菩提心正了才是佛法，哦，记住这一些，然后你的功课呢，就是要记住这个，就开始的时候想一切众生，想十方诸佛，然后接着呢，你念佛、念咒、念经或者礼拜什么，你就专心做那个就可以，没关系。但是到最后下座了，要回向的时候，又想一下。这个习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发心，常常去想这个无限大，那么慢慢慢慢 心量会扩大，修的呢是真正佛法会产生作用的，不可思议的作用。哦，你看我们现在给人家祈祷都到处那么多名字来，都只要名字，也不管你张三李四，也不管你住哪里，年月日什么什么生辰八字什么都不要，我不需要啊。他那个是法界都是因缘所系啊，他只要有一个名字过来，或者说我的谁啊什么，这样有个线了，连上了，那你这个菩提心真实的力量就过去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而且这个法界它是时空，也是我们人想的，真正它本身没有什么时空的问题，所以它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这个线牵到了，力量就可以过去。这个真的它的意义就在这里面了，修起来当然没那么简单咯，修起来你还是基本上开始当然是念诵啊礼拜啊，然后慢慢修久了，这身心都调得单纯了，慢慢才可以修点气啊什么，这样慢慢有作用。好，讲的就这样。而且我这一回在哪里，昆明吧，
昆明
讲了，已经有人请求，因为他们没有来北京，这个相关的也讲了一次，两篇都可以参考看。好，就这样收起来。小心。